欢迎收听《好国月报》朗读版。以下文章题目是《堪称国父的基督徒》，作者索方。美国国父是谁？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华盛顿。答案固然没错，但并非是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谁打了天下谁就坐天下，谁坐了天下谁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国之父。历史所显示的美国价值观有些不同，从邦联到联邦无不奠基于法，法之替造者方为一国之父。这样美国国父就不是一位，而是一群。使到华盛顿成为国父的亦都不止因为他做了美利坚的第一任总统。在准备这期专题追溯美国历史的期间，资料中有一行字特别吸引了我的视线。他说特拉华州代表狄金森 John Dickinson 在制宪会议期间对奴隶制炮火全开，他曾经是该州最大的奴隶主，并在1787年释放了他拥有的全部奴隶。史料记载早在1776年他就开始有条件地释放奴隶，尽管他所在的肯特郡不是大型的奴隶控制区，尽管他只有37个奴隶，但是这样已经是一种相当大的勇气。这个的确是一种了不起的品质。我们都知道一样这样的事实，逼不到上公车的人一旦逼到得上公车，他心态必然会呈反向转变，无非因为立场不同之后，利益所在也自然地逆转了。很少人会千辛万苦上了车之后，又因为有些人未上车而主动放弃既得利益地走落车。但是 Dickinson 无疑就是属于这样的人。制宪会议上面如果禁止奴隶制，南方蓄奴区断然是不会加入联邦。制宪代表不得不心照不宣地将涉及道德问题轻描淡写为政治问题。Dickinson 在笔记中这样讲，将总统自由人的权利明目张胆地建立在剥夺奴隶权利上面。世界上其他的人对这一项新的道德准则会怎样讲？省略奴隶制这个词的做法将被视为对我们所引以为耻的一项原则的掩盖。但是他可贵之处不仅在于舍利取义，亦都能够放下自己，并不是因为我解放了奴隶而要求其他人立时三刻地如此行。相反，他推进合众国宪法的诞生，成为主张双方妥协的中坚力量。美国历史教科书称他为最懂得妥协的重要性政治家。这样的妥协亦都发生在邦联时期，他因为来自宾夕凡尼亚农民的书信系列被誉为革命撰稿人。作为大陆会议成员，签署过联邦条例，起草过致国王的请愿书、橄榄枝请愿书及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则和必要的宣言等等争取殖民地权益的重要文件。他还作《自由之歌》那里这样说，勇敢的美利坚人手拉着手大胆去回应吧，美好的自由在招手，残暴的行为压不住正义的呼声，也玷辱不了美利坚的好名声。但是1776年他却拒绝签署独立宣言，他明白在独立激情已成大势之时，他的立场会带来名声很多的损毁，但是他却依然不想个人的得失而直言不讳。他真诚地觉得暴力革命有可能带来即时的灾难，因为殖民地还未有达到寻求独立所需的成熟，还未到采取极端手段的时机。一旁的法国和西班牙殖民地有可能趁机吞并，所以应该诉诸于理性，提醒国王和臣民的合同义务，通过公民不服从和非暴力措施寻求改革。当然他亦都意识到，若果使到宣言达到所需全部州通过，他所能做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不参与投票。他的弃权成就了独立宣言的生效。他亦一如既往地坚持支持邦联政府，并成为独立战争中第一批领兵作战的将军。他的所言所行让人看到什么叫道德勇气。1783年9月9日在独立美利坚合众国诞生了第一个文理学院，以他命名的 Dickinson College 在他参与底下，象征学院的标志为一顶自由之帽、一支望远镜和一本打开的圣经。这样我的猜想就找到依据，一个能够不以自己利益为念，并且毫无保留凭爱心说诚实话的人，一个拒绝屈服于潮流的喧嚣，又秉持法治与自由原则的人，必定拥有比这个世界规则更加强大有力的引导者。藉此国庆之际，仅向 John Dickinson 美利坚合众国的替造者之一、堪称国父的基督徒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你对《浩国月报》朗读版的支持，我是翠萍，愿上帝赐福给你。